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月10号到1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热大多伦多继续升温，密西沙加加场在加座。2018年1月3号到8号，神韵艺术团在多伦多的八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走出剧院的观众震撼而且兴奋。这股神韵热潮继续延烧到了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加。据神韵主办方表示，原定在密西沙加市的五场演出票已经基本售罄，但是在观众的要求下，1月23号星期二的演出增加了一场，并且开售原先封闭的3楼最后一排座位。大多伦多地区神韵主办方负责人崔先生对记者说，截至1月10号，密西沙加的票基本上全部卖光，我们只得临时确定再增加周二的下午场。1月8号我们开始预售，9号正式开始对公众售票，2天票差不多就卖出去了20%。
政见新闻，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心得。2018年1月7日，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协和国小举办了一日学法交流，分享修炼心得体会，敬谢师恩。来自台中、彰化、云林、南投等台湾中部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2018年伊始聚集在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多位学员分享修炼后身心受益及生命升华的经历。
共产政权的解体与中共对圣诞节的恐惧，作者伊天健。2007年圣诞节前几天，中共相关部门下发文件，以保护传统文化为由，号召党员、学生等抵制以圣诞节为主的所谓洋节。圣诞节前的平安夜，在重庆市的中心广场解放碑广场上，往年都有大批民众聚集欢庆，但当晚的平安夜入夜后，突然有数以千计的警察将广场严格封住，另有大批警员坐在周边的店门前随时准备增援。中共为何突然抵制起这类的节日来了？如果从历史上共产政权的解体与中共目前面对的现实来看，会发现中共的这次抵制绝不是为了什么保护传统文化，而是他确实感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共产政权的解体与圣诞节。圣诞节是12月25号，在世界近几十年的历史中，人们发现共产政权被解体的命运与圣诞节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1978年的圣诞节，越南发动对柬埔寨的战争，战争十分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半个月的时间就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彻底摧毁了。1989年，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唯独乔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加强了全面控制。这年的12月18日，乔塞斯库到伊朗访问，还在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21号，他在首都10万人的广场上演讲时，民众自发地喊出打倒杀人犯。面对民众对他的唾弃，他一面逃跑，一面下令开枪。22日被捕，25号圣诞节被执行了枪决。而1991年的圣诞节，历史最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式解体。疯狂肆虐全世界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全面覆灭的下场。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谈到这一现象时也十分惊讶，历史怎么会如此的巧合？可是，这能是用一个巧合就能解释得清的事实吗？谁在主宰着这一切？这几个国家政权的解体全都与圣诞节相关，这绝不是表面看的什么巧合。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就是这么安排的。 神主宰着世上的一切，他允许一个无神论的政体祸乱世界，但神绝不允许他永远祸乱下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看，这也就是有定数的。共产政权的解体被安排与圣诞节有着这么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启迪世人，圣诞节是神来临的日子，它象征着圣洁、光明、友爱、关怀、美好。而在这一天，让这样一个否定神、侮辱神的邪恶政权出现某种大的形式的波动，甚至完全覆灭，就是在彰显着神的旨意。谈到神主宰一切，那么谁在主宰着共产政权？共产政权祸乱世间，也必有一个与神为敌的恶魔在主宰着。确切地说，主宰共产邪恶政权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据现有史料证实，马克思早年信仰基督教，可后来却与基督教为敌，加入了魔鬼撒旦教。他自己也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而世界上所有共产政权都是魔鬼撒旦附体的邪教。圣经启示录则预言中共就是一条被从天上打下来的红色恶龙附体的邪恶组织。有关记载将撒旦描述成古蛇、红色恶龙和堕落的天使等等。中国有很多修行的人多年前就说过，中共在天上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色恶龙。中国的预言师则称它为火龙。九平共产党对它有一个更透彻的解释，说共产党这个幽灵在世间的物质实相，而这个幽灵就是附体在共产党政权上的邪灵，是它操纵着共产党在毒害着全人类。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神在解体共产政权时，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被解体掉了，只是将它在世间的部分机体给销毁了，但是操纵共产政权的背后的邪灵并没有被销毁，它依然附体于在这个世间存续的其他共产政权之上，并伺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它的组织，以供它继续附体。而如今，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个幽灵在世间的总代表。
中共的恐惧。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柬埔寨、罗马尼亚、苏联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柬埔寨共产党的总书记波尔布特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自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这个政权解体后，中共极为恼怒，并为此找借口发动了一场对越南的战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乔塞斯库与中共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在当年的11月25号，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为他发去贺电，祝贺他当选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而在他被枪决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闻讯竟昏了过去。苏联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长期以来居于世界共产政权老大的位置上，他的解体也被安排在这一天，意义更加显著。这么多共产政权在世间被解体掉，为什么中共却仍然存在着？我们用倒推的方式来说明这一问题。大家知道，目前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大面积的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实这就是在解体着这个邪恶的政党及其背后的共产邪灵。如果相当多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了，这个政党就会消亡，这可是对共产邪灵及其物质实相全方位的清除。这也是中共恶党动用其党的全部手段，不遗余力对法轮功展开杀戮的原因。再往前推，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法轮功会在中国传出？而在传出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共产政权。说白了，中共政权的出现与存在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残暴、欺骗、仇恨等流氓本性，就是为了在法轮功出现时迫害法轮功的。以神为敌的共产邪恶政权从根本上摧毁着人类的信仰、道德与文化， 他的目的是要将人类拖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而救度世人的法轮功信奉的是神佛，他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传出，受到中共的迫害就成了中共的必然选择。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共极尽所能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也将他自己的本质暴露出来。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劝世人退出其邪恶组织，就是在解体着中共。如今这个中共邪灵及其政权已经到了朝不保夕，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地步了，所以他才有这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在当今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信神的节日恐怕就是圣诞节了。这个节日中所蕴含的神的因素，在人间展现出的光明、和平、温馨、祥和、喜庆、友爱，却是与神为敌的共产邪灵最恐惧的。当共产政权横行世间，各种宗教都对他俯首的时候，老百姓过不过这类节日，他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到了他随时都会崩溃的时候，他就会极力阻止民众庆祝这样的节日。这只能说明他确实到了即将解体的边缘。任何一个小的社会活动都可能成为他倒台的导火索。要知道，罗马尼亚从国内出现不平的浪潮到乔塞斯库被枪决也只有十天的时间，这一切对中共来说都使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这才是他防范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根本原因。就在圣诞节刚刚过去的28号，另一个独裁国家伊朗因物价暴涨、经济不景气而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称，凡是朝学生和民众开枪的警察和军人就地处决。这样的消息对中共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1989年6月4号，中共下令对学生和北京市民大开杀戒，引起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中共执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所以如今当伊朗出现民众游行时，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伊朗的消息在中国传出。中共太恐惧了，历史和现实的例子都是一把悬在其脖颈上的利剑。中国人在退出中共后，良知正在觉醒，那种觉醒后的行动却是令中共防不胜防的。特别是如今的中国，道德败坏，权贵横行，内外交困，民怨沸腾，环境恶化，民不聊生，老百姓被中共压制的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简直憋屈死了。这一切不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吗？他糊弄人民说是要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抵制洋节，不就是害怕民众在偶然的活动中发生对他这个外来邪灵的唾弃而将他解体吗？中共及其背后的邪灵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民众过个节他都害怕，试问他还能苟延残喘几日呢？
哑巴开口不是神话。小的时候看电视连续剧《济公》，有一段情节，一个书生被他岳母家的人设计误会了他的妻子，要写休书休掉妻子。哑巴知道真相，不愿拆散这对婚姻，急于想证明，可是说不出口，在一旁哇哇叫。济公施展神通，用扇子在他的头上轻轻一敲，说铁树开花，哑巴开口。哑巴真的开口说话了，讲明了真相，修的书生无地自容。当时看了这段故事，只觉得这是神话故事，现实中不会出现。无独有偶，在网上看到一篇哑巴开口的故事。清末民初，辽东半岛南端一个叫后阳圈的村子，有一个哑巴给一家财主打长工，到年终算账时，给哑巴的钱比别的长工少。哑巴觉得活不少干，凭什么给钱少，心里不平衡，要对财主报复。到了晚上，哑巴来到柴火垛刚要点，一想我要把柴火垛点着，人家用什么做饭呢？不能点，那怎么报复呢？那我点喂牲口的草垛吧。于是爬到墙头上刚要点，又一想我点了草，牲畜不就没吃的了吗？不能点。就在这时，哑巴一不小心从墙上掉下来，摔得妈呀一声， 这声音被屋里的人听见了，就出来问谁。哑巴说我哑巴。出来的人说哑巴也不会说话呀。哑巴说我从墙上掉下来摔一下就会说话了。于是把哑巴叫到屋，哑巴把刚才的事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柴主家人都很感动，感觉对不起哑巴，把少给的工钱都补足了。看到这则故事，再联系济公叫哑巴开口的故事，我发现不是哑巴不会开口，是缺少一个机缘。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中，他是选择善还是恶的机缘。这两则故事中的哑巴都良知未灭，选择了善，所以神佛就赐予福报。哑巴开口是自己选择了善良与良知的福报。中共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善恶报应已经如影随形了。在这关系到每个人生命未来的关键时刻，人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至关重要。很多人明白真相后选择善待法轮功学员，结果得福报的故事特别多，其中就有哑巴开口的神迹。2017年12月17日的明慧网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珍珠的文章，哑女说话。在此笔者摘录如下，完整的展现哑女选择中的福报过程。我作者是720前修炼的大法弟子，在2000年10月1号我去北京正式大法，被邪恶迫害关押到县看守所。在同一间室里有两个哑女，每天我们练功时，他们总是好奇地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16、7岁的哑女试探着接触我们，虽然她不会说话，但能看得出她对我们大法弟子非常敬重。在我们练功时，她经常跟着我们比划学练。有一天她突然地给我打手势，看她急得想说话的样子，我不懂哑语，她急得咿咿呀呀乱叫。这时监视另一位刑事犯拿来了笔和纸让他写出来，他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字，我要说话。这时大家才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大声鼓励他，你说呀你说呀。这时看他的脸憋得通红，冲着我大喊一声大妈。哇，大家都惊呆了，顿时泪流满面，他也哭我们也哭。啊，哑女开口说话了。接着她又对另外一人喊一声二妈，又一声三妈，紧接着又对另外一位老年弟子喊一声奶奶，转身又冲年轻的同修喊一声阿姨，又接着对全室的十几个人挨个都叫了一遍。这时全室都沸腾起来了，大家拍手欢呼，太好了太好了，哑巴说话了哑巴说话了。号长也大喊，法轮功太神奇了，哑巴才跟着练了几次竟然开口说话了，太神奇了。这喊声笑声欢呼声震动了整个看守所，惊动了狱警过来拍门，大声问你们都在干什么这么吵。这时号长对他说，人家法轮功太好了太神奇了，哑巴跟着才练了几次功竟然会说话了呀。我们全市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法轮功学员经受的迫害是千古奇冤，谁在大法弟子受难期间敢于站出来，不畏中共强暴支持法轮功，善待大法弟子，这样的生命是真正可贵的，是了不起的选择，是大善举。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这样的生命就应该是大福报。哑女开口仅仅是现世报的一种表现，更大的福报还在后边。同理，选择了恶，在中共谎言的蛊惑下参与迫害法轮功，不管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某种借口，只要参与了迫害，就是在助纣为虐，充当帮凶，等待的就是恶报。现实生活中，参与者有的得绝症死亡，有的在车祸中丧生，有的在各种意外中丧生，有的在中共反腐形势下落马受审判刑等，都是现实恶报的一种表现。同样，更大的恶报还在后边。历史上迫害神佛迫害修炼人非同小可， 罪业极大，报应也惨烈。而且今天的中共迫害的是宇宙大法，阻挠与干扰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的大事，福报与恶报都非同小可。所以世人要擦亮眼睛，认真了解法轮功真相，做好选择，要大福报，不要大恶报。
当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之后，美国大法弟子经协调人批准，两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过一段时间后，协调人让参与项目的同修提意见，看看这个项目有何需要改进的地方，要求同修畅所欲言，想说啥就说啥，还特意叮嘱不要担心说错，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的。我想这是大法弟子办的项目，理应客观如实地反映自己的想法，我就根据自己平时的体会和判断琢磨出了几条，主要包括一些想法和建议，如项目原文件中引用的相关数据有些滞后，应当尽快更新，需将自己认为凌乱琐碎的信息重新整合，以压缩减少文件数量，使这些文件更具备条理性、连贯性和系统性，觉得自己是真心对项目负责，指出的是需要切实改进的问题，提出的是切合实际的建议，协调人肯定会采纳，至少是部分会被采纳。我一边发言一边心里那个美滋滋的劲儿，谁知言还没发完就突然被协调人中途打断，你不要说了，根本行不通，你站在对方角度换位思考一下，你能受得了吗？再说这样的意见也不应当在这个场合提，满盆凉水一下子倒在了我的头顶，当时那个脑袋胀得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大了，这真比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李洪志师尊著作转法轮还难堪。下来后协调人还给我发了一个长长的电子邮件，从若干方面把我给数落了个六够，特别是其说道，我们这里的同修都是具体执行者，当然不是项目策划和组织者，大家都应当把心思用在怎么去执行和如何具体做上，在这上多动动脑筋，多用用心，把它进一步做好，而不是找项目策划和组织环节中存在的问题，那是策划协调层次的事情，如果这帮人都像你这样讨论起来就不好收场了，你这不是起了副作用给搅场了吗？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几十年来首次遇到心里暗想未获肯定不予采纳也罢，为啥还被狠扁一顿，真有自招倒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是大法弟子办的项目，协调人理应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心想凭我的资历经验水平年纪，你有什么资格这么教训我，几十名同修在一起已经几年了，大家还算得上互相尊重，你这么整我，我还怎么面对同修，我还怎么见人，一时人心浮动，翻江倒海，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一下子显示心、争强好胜心、有求之心、怨恨心都暴露无遗，慈悲的师尊郑重告诫弟子，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李洪志师尊著作转法轮，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李洪志师尊著作转法轮，认真向内找，仔细想想 自己的什么资历，不就是几十年在协党体制内为其积极表现的个人经历吗？什么经验，说白了不就是在协党体制内养成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尖嘴滑舌，损人利己，什么水平，不就是长期在协党的政治压力和物质利益诱惑的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形成的互相猜疑，落井下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一己之私在人生旅途中冒险走钢丝，阴暗心理的充分暴露吗？什么年纪，不就是从出生一开始就被协党绑架，从身体的吃喝拉撒睡到人生的农学工兵证、履历年代的全部记录吗？这些都是协党文化在自身空间场的存在形态，都是应该毫不犹豫的予以清理和抛弃的，这有什么可回顾和骄傲的呢？慈悲的师尊还提醒弟子，这和常人的任何矛盾都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上不会有两样，但是出发点、目的都是不同的，甚至于过程中的表现、状态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既然我今天要进一步的把修炼形式、修炼状态跟大家说清楚了，那学员之间互相在配合上，你们就不要再有另外一颗戒备别人的心，互相责备，互相之间用人心排斥，各种所有的状态，我告诉大家，都是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新的执着，是不是？是。所以，不能因为不理解修炼的状态而产生新的执着，这个执着的本身也是你修炼前进的巨大障碍，所以这种心也得去掉。李洪志师尊著作《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师尊的法让我悟到，自己的意见因为被协调人否定而产生的想法，不就是对协调人的责备、排斥和准备将来对其进行戒备的阴暗心理吗？我们这个项目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需要方方面面因素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全体同修不偏不倚的圆融，就像部队作战一样，作为基层官兵来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那就是毫不犹豫的执行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充分发挥每个战士的聪明才智和整体部队的战斗能力，最大限度地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争取最大战果，根本不会也不允许基层官兵对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进行妄议，那样的军队会是一盘散沙，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悟到就要做到，因此对于建议中提到的有些问题，自己就默默采用妥善的技术手段巧妙地回避或予以弥补，既圆融了整个项目，又没有造成同修之间的争论不休，实践中果然效果极佳。目前这个项目已增加了相当一部分比先前信息量大许多的文件，这些都是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需要安排的，在这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更悟到，这也正是我提出的意见当时不被采纳的原因所在，因为师尊的正法进程还没有推进到那一过程中去，也就不需要那样去做，所以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都必须随着师尊正法的进程走，真正做到修好自己，不偏不倚，既不反常，也不可滞后，在提高心性上多下功夫，充分利用转瞬即逝的修炼时间，一丝不苟地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多救人。以上心力路程写出来，与有类似经验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不经意间遇到的小事也应该想一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路过小区一个服装店时，顺便往里看一眼，见老板一人在店里，不知为啥，那一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走了很远，我问自己，为啥不舒服？这一找，发现有很大人心在后面，怨恨。我曾在这个店200元买一条裤子，讲价时老板一分不让，说质量怎么怎么好，可是洗一次后，裤子像泥巴似的，不能穿了。我知道被算计了，有种耻辱感。之后每次路过这个店时，心里就别扭，细想，这别扭背后是什么？是怨，还有恨。宰我一把生意还相好，是妒忌，是私。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东西，并提醒自己，不计个人得失，无怨无恨，包容一切，感觉心里轻松多了。再路过这家店时，心里也平和了。一次，妹子家迁居，我约几个亲戚去妹子家吃饭。临走时妹夫说，以后你们几个常来我家聚一聚。我说会来的。可是几个月后，妹夫见到我时说，他们几个人又去我家聚了2次，没叫你，说你不喝酒，性子急。当时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心想，到我妹子家吃饭，不叫我，什么意思？有种被冷落感，向内找，发现自我心很强，潜意识是，你得尊敬我，我不去行，但不能落下我，有种在人之上的心。另外，我性子确实急，有几次在妹子家吃完饭，刚吃完就想走，急着回家学法，这让人不理解，人家不叫我，必有我没做好的原因。我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心里宽敞了，也不堵了。本地有个女协调同修，每次交流时都说个没完。我虽然不吱声，但心里略有不舒服。后来想，为什么她一说话我就不舒服呢？她没少为大法付出啊。她曾经被迫害很重，离了婚，我应该支持她呀。为什么看不惯她呢？想来想去，发现自己人心一大堆，认为她说话絮叨，东一句西一句的，声还大，像男人似的，比比划划，交流时男人没开口，她先说个没完。还有她长得丑，不如其他女协调人顺眼，多色，这么多肮脏人心和观念在背后，怎么能看惯她呢？神会这样看人吗？现象的背后是一大堆人的垃圾。我发正念清除再清除，把这种分别心等通通去掉，就感觉心里的天空又大了一块。外地有个同修来本地办事，晚上住在我家，临走时说，你家的环境是不是有点干扰？我说怎么讲？他说，我做个梦，说有个人不让我睡觉，扯我。我马上意识到，我有怕心，因为该同修曾经是很有名的协调人，住在我家，又带着手机，我心里不舒服，怕招来麻烦事。我赶紧清理躲藏在思想深处的那个怕。他走后，我想，神目如电，修炼人想藏什么都藏不住，赶快修掉吧。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并不是小事，意识到了就别放过。当你细心向内找时，会发现一大片人心，而且这些人心都是人本质的东西。
鲁西某县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正法行事好。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前不久在与鲁西某县同修交流期间，了解和见证了该地众多同修纷纷走出来，在广大的城镇和乡村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的场景。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该县同修讲真相的情况。该县离莒南较近，自720之前弘法就做得比较广泛，同修人数较多，与周边县市也有较好的联系。整个地区的学员坚持学法切磋，交流经验，协调合作，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整体。前些年虽然也时常遇到同修被绑架迫害的情形，但是大家密切配合，行动迅速，协调一致，有上网曝光的，有打电话的，有写信的，有贴不干胶的，有拉横幅的，有发资料的，有当面讲的。很快的，随后几天之内，揭露迫害营救同修的真相资料就遍及了全县的村村落落，信息就飞向了四面八方，令邪恶胆寒，有力地震慑了坏人，减轻了对同修的压力。好几年前，该县同修逐渐开始大面积地走向乡村地头，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轿车，在集市上都能看到他们慈悲劝善讲真相的身影。由于多年来该县同修已经把真相资料在全县每一个村庄无疏漏地铺了好几遍了，明白真相的世人很多，对大法有不好想法的人很少，邪恶的场已经被大面积销毁了，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的干扰和危险明显减轻了，为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有时也遇到被个别坏人举报的情况，但是明白真相的派出所警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拉到无人之处就放了，举报的坏人也被专门曝光在当地，抬不起头来。我有机会参与了他们在集市上向人群讲真相的活动，一般两个人配合效果比较好，一个人一边讲真相，针对对方情况一边适时地递上真相小册子，然后劝三退，另一个同修做三退人名或化名的记录，同时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加持保护，并留心邪恶操控坏人干扰破坏，有时在一旁协助讲真相，并根据人间形势的变化讲到20万人向最高检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落马遭报的一些事迹案例，绝大多数世人普遍非常赞同，也纷纷同意举报江魔头，早日将其绳之以法。不管世人是否三退和接受，最后同修都诚挚地献上一句祝福，快快了解真相，希望您将来得到上天和神佛的护佑，平安健康。人们都面带笑容，点头示意，效果很好。看到同修那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为了世人得救的大善大忍的胸怀，很是令人感动和鼓舞。经历了18年来的凄风血雨、红色恐怖，还能坚忍不屈、祥和坦然、坚持不懈地救度众生，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呢？只有大法修炼出来的生命才能啊，这是大法的威德，这不就是在证实大法的真善忍吗？几乎很少看到有世人拒绝真相，还有不少以前已经知道真相的人热情地上来打招呼，有的拿走了另外的资料。在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每个同修离开时手里都有平均30-40到40-50个三退和举报江魔的名单，每个人都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感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荣耀。大约从2012年以来，该县很多同修就是这样每天都奔波在救人的路上，其余时间大量学法练功，三件事不落，稳健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有的同修只有微薄的收入，吃着简单的饭菜，每天休息时间很少，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常人似的抱怨，总是乐观率真的样子，浑身散发着坚韧慈悲的光辉。因为这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这使我更加坚信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引自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回来后，我把这些情况向本地同修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大家都感到了与外地同修的巨大差距，更加知道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特别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在住持正法的路上还需勇猛精进，加倍努力，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够兑现史前的誓约。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及时指正。
定中所见，发正念是师父恩准人的正面，使用神的能力。作者龙凤呈祥。最近自己在修炼上最大的感受是，当我全身的汗毛孔都打开，可以通过一个汗毛孔，或者同时通过全身的汗毛孔，查阅另外空间的真相，并且同时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曾经天目所见的层次，非指定中亲身经历，实在太低，实在太表面了。2018年1月7日，我发正念所见另外空间真相与以往大不相同，我明白了为什么全球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集体发正念的必要。今天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尽量一次都别错过。个人发正念的威力是单薄的，整体发正念威力最大。当我们打出莲花掌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每一位手里都捧着一根透亮的公柱，来自于地球上下左右各个位置的大法弟子，包括新学员但很用心的在发正念的公柱，都汇聚到地球内部最中心处。我们的神通紧紧地凝聚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漏的能量团，当凝聚到具足最大威力的时候，像原子弹一样爆发了，自动横扫另外各个空间的一切邪恶。若不是新的邪恶在不断地产生，今天这最后五分钟发正念，邪恶尽除。发正念结束后，我看到带着自己形象的神通自动回到各自的本体，一切都是自动完成，我没有见到任何损耗。可能很多大法弟子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修炼出来的功多么有威力，我找不到语言形容那样的威力，对于邪恶太有杀伤力了，不可思议。有时候我听到大法弟子说邪恶怎么怎么干扰他，怎么控制他的头，怎么弄得身体不舒服，我心里觉得可笑。如果那人可以看到另外空间自己的能力，自己功的威力，他肯定知道那些感觉都是错觉，那些认识都是假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都没意识到，或者没使用，或者心不稳不相信，是悟性问题呀。发正念是师父恩准大法弟子人的正面调动神那面的能力，是师父特批给大法弟子人的正面的能力。高层旧势力无法接受，他们认为怎么可以让地上低能的人指挥高层神的能力，那能力只有神才能具备，只有神才配使用。仅凭师父准许大法弟子发正念这件事，旧势力已经嫉妒的抓狂，一旦哪个大法弟子自动放弃发正念的机会，或者一边坐着睡一边发，那就是你可逮着机会了。另外，发正念的姿势是神圣威严的，是明摆着要动手就地正法了。正邪大战，你不铲除邪恶，他可不心慈手软。全球大法弟子四个整点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共同歼灭邪恶势不可挡。无论我们身在天涯海角，整点发正念时，我们的功力合在一处，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母亲摔了一跤之后的反思，辽宁大法弟子。我和母亲是同一年得法的，修炼大法已经超过20年了。修炼这么多年，可我们修的都不怎么样，主要原因是我们都不知道向内找。这些年就是做事，遇到问题时总不找自己。还好最近这几年我自己能上网，通过看同修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写文章的同修以及明慧正见网的同修们，谢谢你们，在你们的帮助下我才感觉有点提高。师父说向内找是法宝，现在遇到事情才想起来向内找。母亲1月7号早上练功时摔了一跤，她说在练第四套功法时就开始迷糊，她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还是在练第三遍时感觉自己不能坚持下来。还剩2遍时我看到她摔了一跤，她说自己坐下的，我告诉她赶快发正念，过后就好了。我想我们都得向内找。首先我想到这些年来我一直看不起母亲，对她没有善心，原因是她说话不怎么思考，想说就说了，说出来的话有点太简单，好像小孩子说话，她说的我就不爱听，虽然表面没说，心里总是不愿意听，其实就是瞧不起人的心，也就是妒忌心啊。还有最近我们的手机打真相电话三退的人很少，我也归于是母亲的原因，想她修得不好，不向内找，发正念倒长，学法犯困，她空间场不干净，导致没人愿意三退。我还告诉母亲手机不用她开机了，可是就在母亲摔跤的前一天是她开的，结果晚上我关机时有3个人按键的，3个按键手机，我知道对他有埋怨心，还得深挖自己。我知道我的色欲心还很严重，虽然一直对这个心在清除，也写过文章，虽然没发表，可是对清理自己空间场还是起作用的。我发现这个心对我干扰很大，我知道它根本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的，师父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把它曝光解体，必须在我的空间场彻底清除干净。再有对母亲学法犯困，发正念导长，没有在法上和他交流，只是一次次提醒，认为他不争气，心里有怨气，对他有怨恨心，还有利益心。虽然他不是很重，但我发现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也是不应该的，就是当买东西时卖者说多几毛几毛，我也不吱声，我们这里没有零钱，最小的是5毛，虽不是想占那个便宜，但修炼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应该占这个便宜，应该告诉人家我不占这个便宜，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还能证实大法。我父亲是常人，经常说常人事，有时也跟着随和不修口，还有怕心、安逸心、执着吃的心等。更为严重的是，我和母亲都有一个执着时间的心，每天关注新唐人今日点击，我还经常上动态网看新闻，执着现政权领导人19大后会对法轮功有个说法，结果现在没什么改变，看到网上一个预言对现政领导是另一个预言，结果就感到很失望。其实我们修炼人是不应该指望常人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可是我却执着到这种程度，耽误学法时间。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掌控，只有师父说的算。我知道自己错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今天把这些不好的心找出来，把它们彻底清除。从现在开始，我真得时时找自己，不能再看别人，去修别人。就像明慧发表同修写的《修好自己与帮助同修》文章，很受启发。唯有修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通过母亲摔跤这事，使我对师父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 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指三，芝加哥法会，有了一个刚好的认识，在师父为众生巨大承受与付出延续的时间里，我要好好修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发正念与去执着的体会，作者大法弟子。去掉执着心是修炼提高层次长功的根本。我最近对发正念与去自己的执着有一点新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每个执着心的后面都有不好的灵体和旧势力在起作用，因此去执着才不容易。在平时的修炼中，针对自己意识到的执着心发正念，对去执着很有效。先要找准自己的执着，这并不容易。发正念的时候，先想一下要清除某某心以及其后面的因素，然后念正法口诀，请求师父加持帮助。每次只针对一个执着心发正念，思想更集中，加长时间发正念效果更好。持续针对一种执着发正念，直到感到明显的减弱，这就是去掉了一层执着。去掉一层执着，就是直接提高修炼层次。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当中指出，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发正念是精进修炼的体现，有多大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威力，旧宇宙的理旧势力都不能阻拦。发正念也是直接救度众生，清除了捆绑众生的邪灵和拜物，这些众生就有可能被解救。其实这都是师父在为我们做的，只是我们有这样符合法的愿望，做成了也算我们自己在做。我们应该珍惜师父赋予我们的这个机缘，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最近九评编辑部在刊出的文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文当中指出，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的负面能量，迅速地覆盖人的生存范围。共产邪灵党文化遍布全球，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能幸免。恨可以说是许多执着心的根源，有针对性的发正念清除恨这种物质，会使我们更快地放下很多执着。共产邪灵正在被正法弘誓清除当中，对此有针对性的发正念也是在跟上当前的正法形势。清除了共产邪灵和共产意识形态党文化，共产体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会为更广大的大陆有缘高层生命得到救度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这是大法弟子大慈悲的体现，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个人理解，请同修参考。
万物皆有生命三，道破真相的二胡。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整理，我西人同修有幸欣赏了今年的神韵演出，到目前为止 最让我感动之一的还有一把二胡。不知道因为二胡看到了一些现象，还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他这边琴弦震动，那边如诉如泣。你看他们说是同门，善待常人易，善待同修难。你看他们自称弟子，救度常人易，帮助同修难。你看他们嘴上修善，慈悲常人易，慈悲同修难。你看他们话说缘分，珍惜常人易，珍惜同修难。君知道都是师尊的孩子，哪个孩子不是父亲的宝？君知道好比师尊的拳头，每个手指都同样必不可少。君知道同是师尊身体细胞，哪有这个细胞比那个好。我听后流下眼泪，这么多年这把灵性十足的二胡去过很多城市演出，感受过很多同修的酸甜苦辣，就连他都看出当地学员之间存在的问题，何况宇宙中无量无际的神明，以及有待于铲除的无孔不入的旧势力生命。只比个人感叹，到底一个人的手指哪个更重要？是拇指够力还是小指灵巧？同样重要，缺了哪个手指都算残疾。如果说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是师父身体上的一个细胞，谁能比谁更重要？谁能比谁更了不起？师父对大法弟子每一位都那么好，对每一位都那么珍惜，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师父为榜样，彼此善待，亲密无间，如同一体？海外的弟子不如大陆大法弟子彼此那么亲，大陆大法弟子在最邪恶疯狂迫害下尚能肝胆相照，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也是你的事，用亲如兄弟姐妹都形容不了他们之间金刚不破的整体概念。为什么海外有些学员彼此间隔大？可否再善意理解一些，彼此再多包容一点，互相拉一把？想到师父对西人同修的点化，善是原谅，善是把别人的恩德刀刻在石头上，把别人的伤害写轻描在海边的沙滩，善是完全善意理解，善是能够体谅别人的不容易，说话做事先考虑别人。师父不愿落下任何一名弟子，如果说我们同属于师父的真体，有什么理由不按照一体相待？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摘自转法轮，绝不以私人的喜欢，谁不喜欢谁，或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手指和手指，细胞和细胞之间，哪里出问题，身体都痛苦，主尊都不开心。我们可不可以多些鼓励，彼此成全着点儿？万物皆有生命，我们尚且知道珍惜，何况同修？摆正弟子与师父的关系，摆正自己与同修的关系。珍惜同修就是珍惜大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命根子，像珍惜自己一样珍惜同修，比珍惜自己的生命更珍惜大法。一点个人体会，一片诚心交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